的，那12点半了，所以我们的会议就正式开始。那首先，大家都还看得到我的荧幕吗？先是一份简报单。那今天就会由我是 Mandy，然后还有 Joseph 一起来为大家开启这个台湾人午间教育 Skype 电台。OK，那我们今天是我们开学第一天，可能是小学到高中，那大学好像下个星期。那今天我们的议程呢，会先跟大家介绍人教育加社群，然后再会跟大家带数位公民素养，最后会由 Joseph 来分享微软的新的 OneNote 上面协助个人化学习的学习工具 Learning Tools。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在 Skype 左边谈话栏这边提出来，那我们会马上的为你们协助。好。OK，那如果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个 Skype 电台的话，是专门对微软创新教师以及相关的学生提供的线上专业发展以及认证。那我们在2月到5月每一个礼拜的每挑一天的中午，就从12点半到1点15会以这样子 Skype 会议的方式，然后为大家带入相当多专业发展，比如说资讯如何融入教学啦，生产力以及现在的运算思维，还有电脑科学，的这一些内容。那如果有兴趣的老师或学生，都欢迎跟大家多多分享这样子的讯息，因为就免费，就像今天你们按进来就可以参加了。那再来是有个奖励办法，是像我们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带大家一起做数位勋章。如果先集满6个数位勋章，加一份教案的话，那上传到台湾微软创新精英教师 Facebook 社团，就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可是这个奖励办法只限于台湾微软的台湾教育体制内的老师，所以各位大学生们，谢谢你们来，但这一块还是没有办法先提供给你们。好。那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教育家社群跟线上教师专业发展这一块。那我想 Skype 的这一个2月到5月的这个电台解说我们就到这。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主题。Okay， 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现在有很多的线上的课程啊资源，比如说 Coursera，比如说可汗学院，这些好像就是大家想要学什么就可以自己上去学习的一些线上自学的平台。那微软同时也是这样子，微软也同时也是这样子，我们为老师们提出这样的专业线上发展的一个平台，在上面有无数种课程。您今天想要学什么样子的产品？您想要看其他老师在别的学校怎样进行教学，融入资讯的话，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相关的资源，并且最棒的是，你还可以与其他国际间的老师，或是台湾其他老师，透过 Skype 这样的产品，在上面与其他老师和教室面对面交流。所以这个社群是完全免费的，只要大家打 Microsoft Educator Community 就可以马上的来到这一个网站。那等一下 Joseph 也会把网址提供给大家，大家就可以一边听我讲，然后一边动动手逛逛这个网站。好，那如果上完这些专业成长课程，然后我们都会颁发国际数位勋章以及微软的国际证书。那微软的这一整个教育家发展课程，它的长度有非常多，比如说有短篇的1个小时内就可以上完，有中篇的就比较深入了解，比如说 OneNote、Windows 10，或是在课堂的应用这一些，可能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接下来是长篇的，大概有10个小时以上。这个长篇的，如果好好的上完以后，或许还可以去连接到微软的官方证照。这一块的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准备。那再来是，我们也为大家有一个学习路径，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的课程内容超级多，所以如何按照各位目前的程度，然后一直到你想要前往的方向，我们都有一系列的安排。比如说，我们看左边有课程教学法，有生产力，有 STEM 跟电脑科学相关的。那从初学者中 阶到进阶都有一系列的课程。那当然课程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在从二月到五月这一个课程中，都会为大家先挑出几个我们觉得说可能会对各位比较有用的，或是可能比较有趣的这一些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大家看到框起来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二月到五月都会带到的内容，那请大家敬请期待。OK， 那我们今天就会谈到数位公民素养这一块，它是隶属于课程教学法中的初学者。那等一下大家欢迎听完以后也跟我一起动动手，然后取得这一个数位公民素养的勋章。那现在有空的人欢迎打 Microsoft Educator Community 微软教育家社群，进到我们的这一个教育家社群的网站。好，那大家如果进来以后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网站它目前因为是跟全球交流，所以它主要的语言是用英文。但如果英文觉得有点害怕的老师或学生也不用害怕，因为它在右上角有一个小地球，小地球就会直接帮大家把它翻成大家想要的语言，比如说繁体中文。所以大家等一下就动动小地球，然后它就会帮你把整个页面翻成中文。好，那我这里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登进来这个网站。那如果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欢迎按右上角的 Join Now， 就是参加加入会员的意思。那请任何你现在手上有的账号，然后成为这一个社群里面的一员，这样子我们才能在等一下的课程中一起考取勋章，然后拿到证书。好，那这边先给大家两分钟，有任何问题可以先提出来。手机可以登入。因为这一个是一个网页，所以不管您是用什么装置或者什么平台，都可以进到这个微软教育家社群。那如果大家都正在注册，就容我继续往下走咯。好，今天我们第一堂课，所以在二月到五月这么多堂课，第一堂我们首先想要为各位带来的是 Digital Citizenship， 在数位公民素养这一块。那我是 Mandy， 是台湾微软的 Teacher Ambassador。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块内容有任何需要有更多了解的话，都欢迎来信，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那数位公民素养就如刚刚的那个课程学习途径来看的话，它是属于初学者对于想要在课程以及教学法想有更多了解的人所设计的。如果上完这个课程就可以了解说微软的科技以及现在的科技是怎么样确保学生我们在这个数位时代课堂内外的安全，然后教导学生有关线上的好处以及风险，并且确定学生可以在这个线上的安全成为一个有自信的数位公民。那这堂课它的入口让我推给大家。这堂课它的资源非常的多，昨天看课程的时候，它里面其实有
非常丰富的一本 OneNote。
那 OneNote 上面的话就有所有各位会需要用到的资讯。好，比如说大家现在点进来 OneNote 了吗？大家可以按左边，我丢那个 OneNote 连结给各位，那你们就会进到这一本是由微软提供的一本关于数位公民的一包 OneNote。 好，那大家如果点进来就会看到我的画面。好，进来了吗？所以其实他在讲的东西 它就是把数位公民分为三大项。第一个是我们如何保护我们自己，这一块就提到数位素养。第二个是我们如何保护其他人，就是提到数位公民。再来是我们要保护，如何保护我们的内容，这里就是在提资讯素养。所以这三块就会建立为整个数位公民的素养。那我们回到这一本 OneNote 来看哦。OneNote Online。他这边就这样子分左边三大块，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保护资讯内容。那如果是在不管是小学、国中或是高中的老师，都可以参考这边我们为不同年龄层提出来的资源内容，包括像简报啊、学生的学习单相关的资讯非常的丰富，那全部都免费提供给大家。那如果上面因为都是英文的嘛，我今天这边的话有中文化一些素材，如果老师们有兴趣也欢迎跟我们索取，那我们会再提供。好，所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就是一起点一点，点一点这本 OneNote， 大家应该都进得去吧？应该 OK 哈。好，好，好。这一本 OneNote 是在哪里得到呢？这个就是在我刚刚说这个课程入口这边，它这边就会提供给大家所有的需要的资讯。好，那大家在逛一逛的同时，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好，那数位公民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从第一个数位素养这边来讲，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通常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提到好的公民，可能会提到说什么是一个好的公民呢？所以我这边补充一下，今天我的简报都是刚刚那一本 OneNote 提出来的，所以它这个是要提供老师在课堂上面做使用，所以可能它的内容各位会觉得说有点简单，但可能也是平常在课堂上老师可以帮助老师使用到的怎么带进来的方法，所以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好，那补充完毕，现在继续讲。所以什么是一个好公民？这边嘛，就可能要尊重国家法规，尊重他人，互助环境保护永续这里。那如果提到数位公民呢？什么又是好的数位公民？是与使用科技相关的行为准则。这边是数位公民的一个定义。那我们这边就会谈谈说，平常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怎么对待他人，还有怎么对待资讯的呢？当我们提到怎么对待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想要保护自己的安全也好，隐私或是个人的名誉，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家的门给锁上。第一个当然是为了安全，再来为了自己还有资产这一块，再来是为了我们的隐私，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还有我们的资讯。那对待自己的资讯安全，就像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还有其他你的重要的资产一样，你的电脑也有同样价值，你不会想要随意的去分享父母的财务资讯、个人资讯还有个人名誉。所以我们建议必须要使用强效密码来保护密码的安全。那所谓强效密码是指你长度要够长，那其中还要混合大小写字母数字以及符号，可以让你自己很简单的就想起来，却很难被别人猜到。因为我们密码都英文的嘛，比如说你可以说我很喜欢玩橄榄球啊，或是 strong password are safer， 比较长的密码就比较安全，或我喜欢吃 popcorn， 这一些好像别人很难猜到，但你对于自己可以很容易的想起来。再来是我们会建议不同的账号使用不同的密码，不要所有都用统一的密码，这样很容易被害走。再来是我们可以把密码写下来，然后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另外两阶段的验证方式，比如说登入一层以后再用手机验证，这样的两阶段的方式才能真正保护住大家的密码安全。那密码又要怎么管理呢？所谓的手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被要求输入 PIN 码，或是在个人电脑上面。那 PIN 码的意思是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个人的辨识号码。那这个辨识号码 我们会建议说不要使用连续号码，很容易被猜到，不要使用重复的号码，其实它很方便。再来是不要使用其他你自己的号码，比如说邮地区号、电话号码、银行账号或是身份证字号。
另外
不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密码或 PIN 码，即使是你最好的朋友，也绝对绝对不要经由电子邮件或讯息来分享你的密码。那在这一块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资讯安全有时候有很多的陷阱在，比如说有些看起来好像很真的电子邮件，从好像很官方的电子邮件发出来的邮件，其实他们是假的。比如说你在一些线上购物平台 Amazon 啊 eBay 或是像一些官方的其他网站发出来的，你要小心的去检查那一封是不是真的。那如果你知道是你的朋友寄来的，你也要小心，因为他的电子邮件也有可能被害走。再来是犯罪者有可能他会建立一个假的网站，比如说他假装时常微软跟你联系，然后把你导去一个很奇怪的网站，这里要小心。那像这些官方刚刚提到，不管是像微软、像 Google 或是像我们刚刚提到 eBay、 Amazon， 他们绝对不会请你要求分享密码，然后经由电子邮件或电话回复你的密码，所以这边都是平常要小心的。那另外我们要提到说，我们平常要如何让我们资产可以保养良好，我们可能会有车辆维护，有衣服的维护。那同样的，我们的设备也一样的要保养良好。这边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要将我们的软体，包含网页浏览器以及平台系统更新到最新的版本。比如说当你今天更新到 Windows 10的话，它就会一直保持最新的更新，这样的话就会保有它的安全。再来是安装合乎法规的防毒软体，以及绝对不要关掉你电脑的安全的那一层保护层的防火墙。再来是家里有时候我们会有 WiFi 分享器或是手机的个人热点，这里也要请大家用密码来保护好自己的无线网络，并且小心使用快闪硬碟。再来是如果我们要下载相关的应用程式的话，要下载一些有信用的，比如说可以从 Windows 市集下载，可以从 iTunes 这些下载，这些 APP 是会经由市集保护过，会比较有保障。再来是当我们输入一些高敏感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信用卡这些账户的时候，请大家使用安全的网页，比如说以 HTTPS 开头， S 就代表安全这一块，这边都可以保护到大家的设备。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在我们按下任何连接档案，然后你也知道是谁寄来的话，都先想一下 think twice， 先思考以后再点击。好，那再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些年龄限制，网上的我们驾驶车辆有法规年龄，游乐园的设施也有高度限制，电影跟电视节目也有分级。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整个网络上Social media 也有年龄限制，这个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那通常魔法年龄是等于13岁，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将会违反这一些网站的使用规范以及条例。那如果已经达到合乎社交年龄的话，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的感觉会怎么样。当你如果今天跟朋友相约，有一个没有见过陌生人就坐下来，然后就开始加入你们的谈话，这个感觉如何？或者是当我们一起逛街，一个陌生人走过来给你一些评论。再来是如果一个陌生人走到你家，进到房间，然后开始翻阅你的日记，这些感觉的话，就好像我们在线上的世界，在我们平常的 social media 会遇到的事情一样。不好意思，可以关掉有人的麦克风吗？我听到可能有听众，我们把它关起来。刚刚听到后面有人的麦克风好像没有关掉。好，请大家把这里就是可以把自己麦克风关掉，如果你不是一个解报者的话，谢谢。好，所以在线上世界的时候，其实同样的，我们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账户安全。那只让我们熟悉的人或是朋友，你知道的人来追踪你， 这边的话就是很简单的怎么样作为一个数位的素养，资讯素养这一块。再来我们要谈一谈数位足迹，就是如何保护其他人，要小心线上分享。什么是数位足迹呢？其实一步一脚印，所有你在网络上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为是你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也就是这边提到数位足迹。那我们在线上会分享什么？大家平常在 Facebook、在 Line 或是在其他任何的社交媒体上面，你分享的东西是否跟别人不太一样呢？你有曾经担心过，你在线上分享的东西或别人在线上分享的东西吗？可能会为他有点担心。在你有曾经后悔我在线上分享什么东西呢？像这一些都是可能分享的。那我们这边要提的是，只要你 PO 在网络上的东西，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拿回来了。那今天这边可能没有
让大家看这个
小小的
影片，
那我这边先丢给大家。
这个影片
短短的，它其实只有30秒。好，那大家可以跟着我看一下。他只有30秒，他在讲什么？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叫莎拉。那这个影片就是在讲说，莎拉她去外面，然后很多男生都在跟她说，哎，你会不会录新的影片啊？你刚刚你影片有没有什么奇怪地方啊？简单的说，我们从别人对莎拉的互动就大概知道说，莎拉可能她分享了一则她比较有关限制级的影片。那她的难题就是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这个影片，可是我们可以根据其他人对待莎拉的态度知道说莎拉应该他做过了什么。那他可能在一开始没有想让全世界男人都看到他的这些影片或照片，那莎拉他应该怎么做？所以可能就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带入，让学生去想一下说，当我今天 PO 出了一则照片也好，影片也好，我可能我之后要负担的责任或是我会遇到的事情也好，而且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再收回来的，没有办法再拿回来的。所以在任何贴文之前，我们都可能要先想两遍。因此我们这边的建议是，不管在任何的社交媒体，比如说你跟朋友在 Facebook， 或是你追踪其他人在 Twitter， 还有Instagram 这类，或是跟同事之间在 LinkedIn， 所有的这一些线上的社交媒体都建议大家将你的自己的社交网络页面设为隐私，然后不要随意的分享个人资讯，谨慎的加入好友。那你可以分享那些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一些成就啊，你一些很不错的成绩也好，但其他的东西就建议不要再让其他人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小心的保护我们的数位足迹还有我们线上名誉？根据统计，大概有 40% 的大学入学审查员在我们今天缴交个人申请的时候，他会去检查你的社交媒体页面。那如果有要面试的人的话，有 52% 的面试官或是人资，他也会来参考你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所以其实有很多潜在眼睛正在评断你这个人，根据你的这一个数位足迹，所以维持干净的数位足迹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掌握自己的线上名誉的自主权。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名誉在线上的足迹是干净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掌握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先去可以自己在搜寻营上打自己的名字，然后去看一下自己在网络上留下的足迹是什么，然后你去评估说，这些是我想要的吗？这一则贴文或我跟我朋友聊天的这个内容是我想要让其他人看到的吗？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信给那个网站的管理者说，请你把我这一则拿掉以外，也可以跟朋友说，请你把我那个比较不好的回应删掉，来保护然后筛选掉对于自己比较不好的名誉。再来我们可以培养很好的一些在线上名誉，最后继续维持，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掌握住自己的线上名誉自主权。再来是这一些社交媒体的话，也可能有机会掌握你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这件事可以从我们平常多常上线，就是我们去检查手机的 APP 通知啊，检查我们的 Facebook， 这些虽然大脑会 带给你快乐，有多巴胺这些的产生，但是我们还是要担心我们这样子的行为会减少我们大概 40% 的生产力，所以可能要在这中间找到平衡。例如说我们要关掉手机社交媒体的这些通知，不要让你的设备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检查。那如果大家想专心做事的话，建议可以关掉这些网页，或者是把手机转为飞行的模式。那我们要讲到最后一块的是资讯素养。我们刚刚提到说如何保护我们内容这边，当我们要去寻找使用以及与他人分享资讯的时候，如何带来资讯素养这一块。那资讯素养指的是 information literacy， 是指你自己有能力去知道，当我今天有一个资讯需求，我想要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要的东西在哪，我要资讯在哪，我可以去评估这个资讯到底有没有用，在我能不能有效率的去使用这个资讯，然后来解决我手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资讯素养的一个定义。那资讯素养它不是指的是说我可以使用电脑，我知道怎么读这个文章，或是我知道怎么使用搜寻引擎，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资讯素养指的是你要有能力去找到你需要的讯息以及评估这个品质的能力，最重要就是解决你手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在这边可以澄清一下资讯素养。那如果是一般的老师要带学生练习培养资讯素养的话，可以这么练习。首先我们可以先丢出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社会科学或科学相关问题，然后开始制定我们计划，就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资讯呢？再来我们要使用哪些关键字，如果找不到的话要如何改变其他关键字来搜寻。那我们要怎么确定我们已经找到足够的资讯，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找到资源，这边是第二步。第三步是评估结果，我们要选择最能回答到问题的资讯，然后用自己的话总结我们自己读到了什么，那并且可以了解说我们怎么思考的，以及对这个资讯做连结，导出自己的结论以及分析问题，这是评估结果。最后的话是组织与沟通，哪些资讯是最需要分享的，那我们要在怎么样我们成品里包含许多不偏见的资讯，然后与他人分享，然后最后是解决问题，然后如何使用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以后继续使用。所以这个五个步骤就是整个在资讯素养培养上老师或许可以参考的一个让学生练习的步骤。好，那现在大家可以一起跟着我，我刚刚已经为大家介绍完说整个数位公民的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大家可以现在一起跟着我们到微软教育家社群，然后就开始考试，就是得到勋章。那如果大家现在一起来到这一页，有这个连结吗？来把它丢给你们。哎，大家到了这个连结，如果有已经登入了跟各位的话，可以先来这边，然后我们就来开始看一看他会问我们什么样问题。
好，
那我先假设大家都已经在这个开始测验这边，所以我们这边它题目是随机的，所以我们这边就大家一起走。
比如说
第一题他问你说当我们对待我们其他贵重物品的时候，应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线上名誉，这可能 true or false， 可能是 false， 我们应该一样的要对待我们的名誉。再来是最好的密码是短的，然后有小写的，这我们刚讲说应该是要长的嘛，所以这可能是 false。再来是许多企业和院校来查看社交媒体网页，然后他们会决定他们将会聘请谁，这个是真的。再来是想法都受版权法，这个是 copyright，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一定，想法不一定有受到版权法。诶，大家在做的时候会有发现自己是英文的吗？那再重复一次，可以用上面的小地球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大家就可以跟我一样有中文的翻译，虽然可能他翻译有时候读起来不是那么好理解，但还是勉勉强看得懂。 好，再来是问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设施，我们应该实行哪些操作呢？那比如说要安装正版的反毒软体呀、啊，要保持最新的更新，再不要关闭防火墙。所以我想答案也很明显，就是所有都是。再来是哪些是描述的资讯素养？刚刚大家记得吗？我们有提到资讯素养不代表。好，就是不代表这三个，所以是应该是第一个可以找到可靠资讯。再来是如何让你的社交网络页面，你应该要让你的社交网络页面保持，这个是 private 的意思，所以就是要保持 private， 不要大喇喇的就公开。再来是一个年龄限制，就是在 social media 里面那个魔法年龄，我们刚刚提到是13岁。好，再来如何打击网络霸凌的这一个方法，是可能就要站起来为自己与他人，这也是在数位公民里面如何保护他人的其中一项。这一项也提到说，这个我刚刚没讲到，他在说，他应该说 one of 就是一个在多少青少年中就有一位他会遇到网络上霸凌的，那这边好像我有点忘记，好像是三个还是十个，再麻烦大家帮我按一按。好，那如果大家这样子看完以后呢，就会得到这一个数位的证书。
那我现在来看一
下大家做的如何，还顺利吗？网页跑不出来。其他老师有什么要回馈的吗？会不会觉得这个内容有点太简单？还是觉得说如果那我今天要放在课堂上，有没有什么你们还会想再加入的地方？看到黄主任有来，很想问问怡君老师跟黄主任的意见。这是那个总部他们提供的，所以就我也蛮好奇说大家怎么想。如果还有其他老师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建议，我还有看到其他老师有来。好，大家动作都很快齁。哦，黄主任，目前已经涵盖目前教育部的。哦，这样子，那主任这个就欢迎拿去用，我会再把中文版的再寄去给大家，就在黄颖老师直接拿去用。好，没有问题。对啊，这上面给的是英文，我再把中文的给你们。那如果大家现在边做差不多，我就把时间交棒给 Jocelyn， 那 Jocelyn 会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线上课程最后一个 session， 就是我会跟大家介绍 Learning Tool 支援学生个人化学习的工具这边。好，那我把这个交给 Jocelyn。
好，那各位老师及同学大家好，那现在就要由我来为各位介绍OneNote 的 Learning Tool 这项工具。
就是你请等一下哦，给你控制权。
好，请问各位老师及同学都有看到我的画面了吗？可以哦，应该可以。那我今天所要今天的课程最后的部分，我要介绍的是 OneNote 上面的 Learning Tool 工具。那这个 Learning Tools 工具是额外下载的增益集，也就是说，各位当你们有了 OneNote 之后，可以在上网打关键字 OneNote Learning Tool 学习工具，就可以下载 Learning Tool 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还没有下载的同学以及老师，麻烦各位可以上网看看，下载，那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好，那这个 Learning Tool 主要是帮助学生可以在阅读的时候可以能够有学习的速度上啊，能够有更多的辅助。比如说我今天要随便抓一篇文章，比如说我到这个 CNN 的网站随便一篇英文网文章，那我就把它复制，比如说是这一篇英文文章好了，那我们就随便复制，然后我们把它贴在我们的 OneNote 的其中一个页面上面。比如说，今天我想要阅读这篇文章，不管是老师发派给学生的作业，或者是您个人想要阅读，可是上面有很多生字不了解，想要阅读的话，我们就可以按 Learning Tool 这个地方来做辅助。好，那我们按 Learning Tool 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Immersive Reader， 在画面最上面的左边 Immersive Reader 按下去之后，好，那各位有看到我刚才已经随便在 CNN 上面截取一个最新的文章，那这个是在讲北韩它有关导弹飞弹的这一篇文章。那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内容，我们按 Learning Tool 这边最左边上方最左边有一个 Immersive Reader， 那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按钮，好，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来。那进入到这个页面，第一个这边有一个大写小写 A 的这个地方，最上面它可以让你调整字型，比如说你要调整更大一些，字型再小一点，那根据字型的间隔也可以做调整。那对于有一些阅读方面要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就可以这样子来使用。好，那在背景的颜色也可以自行去做调整，看哪一种颜色会让你阅读起来是比较舒服的。那在第二个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书本的这个图示，在这里可以根据音节或者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来做标示。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这边，在音量的地方，这边是可以调整速度的快慢。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当它阅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好，那我们就按下最下方的三角形的按钮。好，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刚才所以那我们再听一次好了，我这边听的是非常清楚。OK， 好，我想那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试试看，在 OneNote 上面随机的贴上一篇英文的文章，我想应该就听得到。那我刚才在这边我操作部分是听得非常清楚，那也可以利用速度的这边，不管是调快调慢，都可以针对语言学习方面有非常多的辅助。好，那这个是有关 Learning Tool 的部分。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旁边的交谈栏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有关数学手写键入的部分。那在 OneNote 当中提供非常多有关数学以及语言学习的部分，那在数学的话，也就是它可以手写键入方程式。好，那在不管是要在插入的部分，右边有个方程式。如果说有大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想要在数学课的时候使用，旁边都有非常多的公式可以做点选，直接按之后，那它就可以输入方程式当做上课的笔记。那在绘图的部分也有这样的功能，绘图的部分在转换这里。笔记转成数学，我再讲一次，在绘图的地方最右方的转换，这边有一个笔记转成数学，那它就会有一个黄色的框框出现。那如果说您的笔电有搭配数位笔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书写数学公式，它会帮我们直接打在 OneNote 的页面上面。那如果没有的话，您也可以利用触控方式，直接用触控方式点选之后，然后键入方程式。比如说我在这边，我用滑鼠来控制写，随机写一个方程式。比如说 2x 加 y 等于，好，比如说我写这个，那这时候我就按插入，它就会帮我们打上去了。好，我就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画面上面，它就帮我们打好方程式了。那如果说您的笔电有搭配数位笔记的话，那更方便，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写在这个笔记本的上面，这样。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把方程式写在上面。那当然我所举例的方程式是非常的简单，如果说要非常复杂的方程式，如果大学生上课要用的话，这一边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定理跟公式可以套用，甚至可以插入新的方程式，可以供各位做使用。那不知道各位到目前为止在语言以及数学的学习方面有没有任何问题？那以上就是我针对 OneNote 介绍 Learning Tool 的学习语言学习工具，以及数学方面的方程式手写键入的部分。不知道各位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问题？好，那没有的话，也请各位如果还没有下载 Learning Tool 的话呢，可以上网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去下载，就会有这个增益集。好，那各位回去可以自己试试看它，我们 Learning Tool 念语言的部分。
好，那如果大家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想我们时间应该就差不多。那谢谢今天大家上来参加第一堂课啊，如果参加人可以帮我们在左边留下名字吗？我让我们知道有谁可以上来。那如果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就欢迎各位下个礼拜在同一个时间，我看一下下个礼拜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下个礼拜是在2月22号星期三，然后也是一样中午12点半开始，我们会谈一谈围绕于教育，会先介绍 Office 365怎么协助老师事半功倍，以外也会为大家介绍 OneNote 的数位笔记本的一个基础，也会带大家拿一个 OneNote 的勋章，所以这是下个礼拜活动预告。那今天所有课程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在一本专属的 OneNote 上，也会再把这一本 OneNote 寄给大家，里面会附上今天的简报还有一些相关资源的连接。那还要再麻烦各位老师跟同学就好好的使用这本资源，也欢迎大家告诉其他朋友可以一起上线学习。好，那就是先谢谢大家中午，那我跟九岁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拜拜，
谢谢老师们，李娟老师、崇宇主任，然后还有其他老师我还没有认出来，这样好，抱歉今天人有点多，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跟你们 hello。 然后还有看到嘉荣老师，
老师们
谢谢哦，主任感
谢，
谢谢各位老师以及主任，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